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又到了一周一次啊，我们跟园艺专家许哥请教学习园艺知识的时间了啊。那最近这个天气总是这样不好啊，那上周许哥都跟我们讲了说，如果连天下雨的话，咱们就不用灌水了哈。那是不是这种天气持续下去的话，咱们就省水费了呢？
对，可以省很多水费。以前我都讲说一月份，
灌水
叫灌水，灌水，灌水。好像我除了灌水以外，我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没有，今年这个老天爷替咱们惯了啊，无论是哪里的，整个北加州都替咱们好好的彻彻底底的惯了一次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不是一直预测说今年还是很缺水嘛哈，而且加州这种历史性的干旱，当然咱们有雨水是好事哈，但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说，诶，难道这个预测不准吗？还是说真的是叫做天有不测风云哈？您怎么看，许哥？
其实，对这件事情啊，我是觉得人定胜天。
啊？
为什么
这么讲？
它可以改变人的话，可以改变天的天气。哎，因为
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个天要变呢，这个人很多事情无能为力哈。所以你看，咱们俩都就是这叫什么，各持不同观点哈。但是我愿意听听看，许哥，您为什么讲说这个人改变了天气呢？
这个啊，只要嘴巴讲出来的就可以改变了，因为什么？
为什么？
从去年年初一直讲到年中，再年到讲到年底九月十月。啊，都还在讲会，冬天会缺水，缺水啊。其实啊，我觉得啊，以美国的这种高科技啊，没有那么离谱。依照过去的这种播报气象的这种预测来讲，都很准，大部分都很准。可是今年是离谱啊！为什么离谱呢？他就我是觉得啦，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啦。因为你知道啊，在我们住在加州的人很可怜啦。你如果说啊，就要叫我们要省水省水省水，等到我们大家都很听话的结果，水利局的人说，因为我们都太听话了，大家都省水，结果变成什么，他们每一年这个员工加薪的幅度的钱就不知道从哪里来了，所以说呢，那他们被迫不得不什么加我们的水费，我们省水也加我们的水费，我们不省水就罚我们的水费，反正他们都有理由。那这一次的呢，是讲到这个气象，那气象呢，他老早老早就在我们呢、如雷贯耳的耳提面命说，今年年啊、去年年底，去年说的。年底的时候会大干旱，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啊，他先把话先讲在前面，为什么？给他们在下一年度的预算里面呢、加薪的预算里面预留伏笔，预留什么伏笔呢？加薪的伏笔嘛。
OK， 看来这个许哥都已经洞悉了水利工作部门的这个心态了哈。但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想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哈。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因为前一阵子我也在就是一直在播报新闻嘛，那就看到说这个天气啊，这样下了这么多雨，很多人心里都会想说咱加州就不干旱了吧，是不是？但是呢，有关部门哈，尤其是加州有这个州政府的水利统计部门，他们认为说现在只是从那叫做极端干旱中有所缓解，加州依然还干旱，也就是说他们是一口咬定啊，咱们就是旱。
对，他也
就是这个雨啊，下再多也不够哈，咱们就是当然从咱们老百姓的角度啊，天降甘霖是好事哈。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看到过去一阵子下的这个雨，多多少少还带来了一些灾害啊。我听说就是咱就不说新闻中那种特别极端的，比如说树吹倒了，砸到房子了。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比如说水稻灌呐等等，其实这个我也很想请教许哥一下哈。你比如说这个树它怎么就容易被吹倒？咱们有没有什么办法防范一下？是需要勤剪吗？还是怎么样？
其实啊，这个树吹倒啊，最主要以我这样在看呢、啊，就是在加州哦、啊，我觉得尤其是在都市里面种的这些行道树啊，他们种的这些树的那个树根呐、啊，都是那种比较类似浅根性的树根呐、啊，所以说三两下就把它吹倒了。如果说今天如果说在这个依照东南亚的这种台风来讲的话，我跟你讲，这一夕之间呢、啊，90%的树全部倒在这个 San Jose 这个南湾这个地方，真的，因
天
为什么种的树有一些是很大的，比如说像红木这些啊，大的树是没有错，是有，但是在都市里面的这些树啊，种的那个根呐、啊。都很浅。
您能不能举几个例子？哪些树根比较浅，风险比较大
其实我跟你讲，有很多树，比如说像
呢？
一些像樟脑树啊、樟树啊，像这类的树啊，在我们这个南湾来讲啊，很多这种樟树，像而且还有一些啊。他们因为在削减呢、哦，就是不让它长大，而且种的一些树啊，当然是种树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可是他们都忽略了是什么？你必须要深耕的，应该要、哦、他们应该这些人呢、哦，应该到东南亚，尤其台湾呢、啊，去看一看，看这些都市里面种的这些树啊，为什么台湾的那些在种在都市里的一些树长得个头跟我们南湾都差不多，可是一个台风来的话也没有少掉几棵啊。可是
对
我
呀，
们这
为
边
什么？
因为种的树啊不一样嘛，其实
品种
是
不
一
同。
样的东西，可是他们，哎，美国不是没有树啊。我是觉得哈、啊，他们这个政府坐在办公桌上面办公的这些人呢、啊，应该再受教育啊，去教育什么，学一学啊，去多看一点书啊。什么样的东西要生根，而且能够适合种在都市里面的？
对，所以这个我在想哈，如果他们能听懂中文就好了，可以多听听许哥的节目，多听听咱们的这个内容哈，可能会真的是相关的园林规划呀，一些城市规划真的需要了解哈。哦，原来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哈，是这种树的特性导致它浅根去容易折断。那许哥，咱们自己家后院种的树，比如说这些果树什么的呢，够坚强吗？
因为是自己种在家里后院的，因为我们是种在住在住宅区里面，那种的东西呢，我们的前后左右都有别人的房子啊、围墙啊、篱笆啊，就挡住那个风嘛，所以说被吹倒的可能性也都不多也不大。哎，你说我不可能种一棵每一棵果树，我种的就两三层楼高吧？而且现在呢，我都是劝大家。就是说，你如果太高，你采不到的话，把它砍掉嘛。就是我不是说把它除掉、挖掉，就是比如说长两层楼高，比如说枇杷树长两层楼高，你可以说一次把它锯得跟什么一样啊，跟你们家篱笆一样高啊，没有关系。如果说长两层楼高，你把这个枇杷树你把它锯到跟篱笆一样高，如果死掉的话，我一定赔你。
许哥这么说哈，就是有这个方法的可行性哈，而且是不是说咱们锯到比篱笆矮一点或者一般高的话，就篱笆也能帮咱们挡住了，对吧？把风就给拦住一部分，是这
也
样
不
吧？
是，也不是，因为最主要啊，我是看在，因为还有一点呢、啊，老钟买的房子啊，就喜欢在我家的后院的跟隔壁的篱笆啊那边种高树，高的树，为什么
对，
呢？
要有隐私嘛。
我怕人家看我们家，老实讲，你如果说你家后院有另外一个人家。你有那个闲工夫一天去看人家屋子里面的院子里面种些什么长些什么吗？可能吗？自己 家里
肯
都
定
看，
没时间呢。
不是，也没有那个兴致啦。
对
老
啦，
实讲也没有那些，只是呢自己在吓自己啦。 啊，我怕人家看，看什么？有什么不可靠人的？有什么好看的？
对，不过您这么一说，我确实想到很多院子里面，他们会在隔壁邻居，就是侧院种一些什么柏树，哦，就是要像个那个防护墙一样，又高又长的。
对、啊、
那个柏树的这个因为确实是很高哈，也很难打理。
而且还有些人呢，种一些，比如说像那个红木，红木更高大、
嗯、
啊，我跟你讲。不需要啦，真的老实讲不需要、嗯、因为什么，你如果在你家的后院种那高大的树啊，你家的那个院子还有你家的屋子的遮光率就变得很暗了。
嗯，
你不适合院子里，不适合其他的这个果树，你种的花草树木啊不适合了，然后你家里就会变得很暗。很暗的有一个原因在哪里、嗯、会造成什么样的原因呢？会有 termite。
哦，会有白蚁啊！
你知道，因为美国人啊、嗯、白人在这里本地的这种美国人啊、白人啊，他们都很喜欢在自己家里面种很高大的树。嗯、你看啊，你如果说有朋友像白人一般的，你到他们院子，他们都很喜欢种很高大的树，阴阴的。可是我每次到他们院子去的时候，我都觉得是没有错，夏天哦、啊，你可以凉快凉快的。但是你知道、嗯、你看他们的屋顶啊，你看他们的屋顶、嗯、很容易就长青苔啊。
哦，确实，而且他们喜欢种一些 ivy 在这个
是
篱笆上啊，甚至有的就种在房子上面哈、啊、就是让它爬到屋子的墙上，就是看起来就很潮湿。
是，说实在哈、啊、因为我们老中啊，因为喜欢种果树，喜欢种菜啊、花草、
嗯、是，
但老美是喜欢种花，但是呢、嗯，不管你只要种植物，你要欣赏的跟吃的这方面的，你家里就最好尽量不要去种大树。
嗯、
你看我都劝各位，你采不到的，像苹果也是两层楼高，像柿子也是长得好高，像那个枇杷，什么东西都长得老高老高的。哎，我如果说我有惧高症的人，我爬楼梯我都害怕。
不是，问题是到收获的季节本来应该是个喜悦的事儿，但是有不少人如果弄不好还摔伤了哈。
是嘛，是嘛。
所以哎，就按照许哥说的，咱们好好的把这个树啊枝啊给它剪一剪，让它别长那么高，是吧，在合理范围内。
是、是是是，如果说我现在跟各位分享的这些，我说你砍吧，你就照我方法你一样，你可以，你要不清楚，我说你那棵树呢，如果说十指高，我说你把它砍到剩五指。如果你照我的方法去砍的话，死掉我陪你。
嗯，好，许哥给咱们打包票了哈。
对，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想到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想说，哎呀，每次听许哥在节目里讲我怎么剪这个树啊，我怎么插这个枝啊，都觉得可能不太直观哈。那么刚好啊、这个我也问到许哥了，在这个下面的周末哈、啊，1月20号的时候，许哥有一个面对面的讲座，是不是可以当场给大家展示，是吗？
对对对。那个1月20号吧，
嗯，
一个叫妈妈教室，妈妈教室、
嗯、邀请您是吧？
对对，那是几个月前就已经，半年前就已经约了时间。
这个妈妈教室，我想之前我们节目中也有采访过他们哈，经常举办一些这个社区讲座，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因为刚好许哥会在嘛，我们就把这个消息就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哈。1月20号早上10点钟对吗？在米有 Pitas 华侨文教中心。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去到现场哈。许哥可以简单跟我们说说您当时会讲些什么，
讲你怎么剪枝，还有呢、
嗯、
最主要这一次啊就是面对面的跟你们分享什么，怎么去嫁接。
哦 ,OK,
嫁接不
好。
什么样的东西去嫁接什么样的。
嗯。
这是一点。但是最重要的、啊、有两件事情。
嗯。
那我就是有点是放长线钓大鱼啊，如果说你们要去的话、啊、我有两个品种的葡萄枝我会剪下来送给你们。
哦，
两个品种、
okay,
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会剪一些香椿的枝，你们拿回去插枝。那香椿就是这个时候还好，它是这个时候开课、嗯、你们拿回去种的时候去插枝的时候啊，它的成活率可以达到95%以上，几乎是有差必活了、
嗯。 好的，好的，行，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会很期待哈。那想要跟许哥面对面请教的话，在1月20号早上10点到华侨文教中心啊，Milpitas 的华侨文教中心，就可以现场跟许哥学这个插枝，还能拿到葡萄和香椿的枝子啊，自己回家去种。那么其实谈到这儿，我也想进一步请教许哥一下，这个香椿怎么修剪呢？怎么种啊？我想很多朋友也会感兴趣。那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就请许哥详细介绍。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那我们先把热线电话打开啊，888-275-1628，888-275-1628。刚才许哥跟我们聊了一些咱们后院种树的一些情况啊，结合现在的天气，那么接下来刚才也跟许哥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会有个面对面的讲座嘛，在这个讲座当中，许哥会分享一些香椿的枝给我们哈，但是这个香椿的枝咱们怎么插，怎么剪，许哥您能不能稍微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好，我这插枝啊，我可能你们拿的时候会有的会拿到粗的，有的拿到细的，但是我提供的那些枝条啊，通通都是可以插枝的。像不管在你带回去这些枝条，不管是葡萄的枝条或者是香椿的枝条啊，你带回去的时候记得插在土里，不管它我剪了多长，我通常差不多是剪2个巴掌到3个巴掌这么长的长度。不管我剪多长，你们最起码要插在土里面，最起码要插1/3。
哦，OK，为什么？
因为这是还有那个葡萄啊，葡萄我是算节的，可是我讲葡萄算节，我会最起码要剪5个枝条，5个节，其中有2个节是插在土里的，
哦，
三
所以
个
一
节。
定要按许哥说的这个深度，它才可能成活，是吗？
对，最好我这样讲，就有的人插的深，有的人插的浅，有的人是舍不得插，都会有这种情形。我就是讲2节就2节，就插在土里，3节露在土的外面，露在土的外面它就发新芽，插在土里的话它就发新根。OK，但是呢，在乡村呢，它没有那个节，你不太容易分得出来它的节。你不管看得到看不到，你就比如说，它有3个巴掌长的长度，你就1个巴掌是埋在土里。为什么呢？
为什么？
你太浅的话啊，它变成它发根的那种，那种根数啊，根数就没有那么多。但是太深的话啊，也对这个插枝来讲也不是个好的方法，因为什么？插太深它也会死掉的。就是说差不多就讲我讲的，今天我不要说跟各位讲说啊要插5公分，要插3寸，要插5寸，不需要。我说1个巴掌你就1个巴掌，你也不要管它是几寸几公分，不要换算了，也不要那么麻烦了。我说
OK
啊，1个巴掌就是1个巴掌，3节啊，2节就2节了，就这样比较
好
啊。
好的，许哥这么讲比较浅显易懂啊，咱们就照这么做，肯定成活，没问题哈。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打开着，888-275-1628。大家有任何关于园艺相关的问题呢，还可以随时哈在节目当中打电话进来向许哥请教。刚才许哥说的，他给大家能够提供这个葡萄枝和香椿枝的讲座是1月20号啊，下个周末这个在 Milpitas 的华侨文教中心。那么这个周末大家可能想我要做些什么呢？顺便啊，丁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神韵的演出哈，即将登陆伯克利。那之前在圣赫西和旧金山您都没有观看的话呢，这个周末就别错过了啊，13号到16号这周五开始。那需要跟听众朋友特别分享的是神韵的演出，因为它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宗旨嘛。那今年为了让更多华人了解自己的文化，尤其是从中国大陆来移民来的华人，因为中国大陆看不到神韵这样的演出，所以特别提供30%的优惠票价啊，110以下的都可以享受。所以丁月就把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这个周末您想看一场演出了解我们自己灿烂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话呢，可以去享受啊神韵今年特别提供的优惠。好，说了这么多呢，我们赶快来接听现在等在线上的听众朋友。首先请接叶先生。叶先生您好。
喂，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 想要请教许哥哦，我去那个 nursery 买那个培养土回来啊，然后像我朋友给我那个火龙果三只，然后我都插下去买，然后都长根了，然后第二节开始长了，可是后来就死掉了，根都烂掉了。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之前吃芒果的时候，然后发现它发芽，我也种下去。等到那个芒果啊长出大概两根巴掌高的时候啊，后来也烂根了。然后像我也有种那个试着种那个龙葵啊，就是台湾叫什么欧吉亚菜，然后还有九层塔，每次都是烂根，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请叶先生稍微等一下哈，因为我们线上还有其他听众，我们接完了之后一起回答您哈，请稍后。好，那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一下钱先生。钱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家那个葡萄是一种青的青葡萄啊，那我问呢就是我们该怎么剪那个剪枝啊？
嗯，青葡萄啊，跟其他葡萄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也是好问题哈。好，那么许哥现在已经有两个听众朋友提问了，要不您先帮这两位先生解答一下好吗？
好，第一位叶先生说这个培养土啊，他就买了这个培养土，结果他插着这个火龙果的枝还有那个芒果，结果呢他发芽的时候都发芽发得不错，可是呢发一发他就烂掉了啊，不管他是烂根啊或者好，我讲这两种啊个别来讲。第一个讲火龙果，你插在这个培养土里面是很好，但是你在插枝的时候记得一点，不管你在种什么东西下去的时候一定要所谓的镇压，就是说你不要说放下去就好了，你要用手去把它压实了，把这土压实了，固定了你那个扦插的那根枝条啊，像火龙果也是一样，你插在土里面的时候还有第二点呢，你就是说火龙果这个呢你要保持土壤的湿润，但是不要天天浇水，因为火龙果它是属于多肉植物，多肉植物是属于仙人掌科的，仙人掌科它之所以仙人掌，因为它不需要很多水，你看像那个仙人掌上面或者火龙果它那个枝条上面枝干上面可能有的时候会长刺出来啊，仙人掌会长刺，它的刺呢就是它的变态叶，它是叶子，因为它是环境的关系啊，它长在沙漠里，它为了要减少它水分的蒸发，然后呢它这个世世代代这种改变，它因为就是在那个环境，它为了要减少它水分的蒸发，所以说它慢慢它的叶子就退化成针叶，所以说像针一样，那就是它的叶子。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它为了保护它啊水分的蒸发，也就是说它很抗旱。在这个很抗旱的情况之下，你如果在扦插插枝的话，你给它太多的水，它反而适得其反，它就烂了。
哦，
还有，
所以针对
对，
好，请讲。
还有在这个火龙果你在栽种它的时候呢，你差不多你第一次你浇水浇多了以后就不要理它了，差不多你一个月平均来讲一个月最多最你差不多一个月应该怎么样
浇一次吗？
浇一次，你最多两次啊，月头啊一号浇一次，15号浇一次，而且浇水呢你只要给它，因为它的根很浅，它不需要浇的像浇果树一样浇的饱饱满满的，不要，你只要浇一个 bottle water 的水就够了。
OK， 好的，
好，
在这里要打断一下许哥哈，接下来我们因为现在到了要休息的时间了，等一会儿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还会更加展开哈，请您不要走开。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许哥刚才回答那个叶先生问题讲了一半哈，不好意思要休息打断了，但是现在我们又有一位刘女士打进来，我们接听完了之后啊再请您继续详细解答。好，我们先听一下刘女士的电话。您好。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家里面的果树，像李子、苹果和枣树，是不是该剪枝了？怎么样剪？另外，上次许哥提到，就是我那个枣树因为变小了，就那个枣变小了，他说是因为嫁接嘛，就好的枣树呢在底下，好的种在底下，那个不好的种在上面把它压下来了，所以怎么样把它好的给它就反而长得好一些，那个坏的部分给它压抑那个枝呢？谢谢。
嗯，好，不客气哈，也请刘女士稍等。那我们继续哈，刚才叶先生的问题，许哥您讲了一半，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好，这个尤其在你就是说最多浇水，每一次只浇一个瓶装水就好了，你不要浇很多，因为它的根很浅，尤其如果说根你水浇的多的话，它很容易烂的。好，第二个呢，他讲他问说芒果是属于亚热带的水果，它跟我们加州不一样，我们加州是温带，温带的早晚，第一个温带是干燥，第二个呢早晚温差很大。可是在亚洲呢，东南亚它适合种芒果，因为它是属于潮湿的，那个温度早晚的温差没有那么大。可是在湾区这个地方，早晚温差会差不多差30度，春夏秋冬都差不多差30度的这种左右的这个温度温差。所以说就算啊，比如说在这个湾区，我是讲我们湾区，我不讲这，比如说像圣地亚哥那里啊，圣地亚哥那里可以种，比如说芭乐种得很好，可以种有的地方可以种到好的这种甚至于荔枝都可以种。但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在湾区，我们这个北加州这边呢是可以种，但是呢你不要指望它会开花结果 ，OK？ 而且就算是开花，它不见得会结果，因为什么？它只是开给你爽一下。但是呢，你说要能够吃得到水果，因为除非是这个气候的温度啊会再做更大的转变，你才有可能。但是呢，你芒果呢，在这个地方你种，它会发芽。好，现在我针对的是那个根的部分，它为什么会烂掉？因为它这个地方第一个不适合种芒果，可以你把它拿来种的盆栽。第二个呢，你种它的时候不要太呵护它太厉害，太厉害的结果是怎么？它根就烂掉了。还有呢，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是苗，它是苗，它苗呢你只要给它适当的水分就可以了，不需要好像给它泡在水里。像有些人就是说，哎呦，我反正我插枝，因为你告诉我就把它放在瓶子里面，然后放了水，一直让它生根了以后，再把它拿出来种在土里面。对有些植物可以啦，但是呢，对大部分的植物都不好。如果说你把芒果这个东西，如果也是泡在水里面让它发芽的话，我看了99%它不会发芽，它会烂掉。因为它不是
这样，水太多也不行。
对，因为泡在水里也不行。但是呢，它如果种在为什么会烂？那就是因为，你可能给它浇水浇的太多了。好，
OK， 好，注意问题啊。
对，
那下一个呢？
秦先生说啊，葡萄要怎么青？今天我不管你是什么青葡萄、红葡萄、紫葡萄、绿葡萄，只要是葡萄，它现在呢是可以剪枝的。现在这个时候可以剪枝，你们家的所有的果树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剪枝。但是呢，因为在剪枝又在葡萄，我20号的那个讲座里面当然也会讲到你们的各种不同的果树你要怎么去剪枝，还有葡萄你要怎么去剪枝。因为葡萄的剪枝跟其他苹果剪枝是苹果剪枝，但是跟柑橘类的剪枝又不一样，跟枇杷的剪枝又不一样。所以呢，我尽量带一些教材啊，去现场呢跟各位讲解怎么去剪，而且剪到哪个部位，什么颜色的枝条你可以剪，什么颜色的枝条你不可以剪，而且要剪多高，要剪多低，要剪长剪短。我因为我在电台里面这样讲，可能 对有一些比较有一点经验的听众来讲，哦，我一讲他就懂了。但是呢，我要顾虑到的是什么？有很多听众啊，他是新手，因为我讲的话，我讲东，他可能想到西呢。所以说，如果说你们有空在现场，我就直接跟你们讲，面对面，我告诉你们怎么剪，这样你才会有，等到你回去就照如法炮制，你才会有成就感呢、啊。
好的，好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就20号去华侨文教中心啊，上午10点来去亲眼看一下许哥这个怎么剪的一个介绍哈，一个讲座。好，那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快到了，许哥还有两个问题啊。下面关于李女士那个李子啊、枣子啊怎么弄呢？
他说还有那个叶先生说那个龙葵那欧丁亚菜啊，欧丁亚菜很容易种的啦。其实你丢了种子或者他自己掉了种子啊，那个东西其实他再怎么旱他都活得下去了，可能你的水啊给他浇太多了，因为你说那个龙葵啊是很容易种的啊。那刘女士说家里的果那个枣子还有枣子你绝对不要拿种子去种，还有你枣子树下树下根部发出来的芽你要把它剪掉，不要去把它剪下来拿去别的地方种。一个种子一个根部长出来的芽你通通不能碰，而且最好把它剪掉了以后拿去丢掉，不要种。枣子要什么时候剪枝呢？枣子是要2月份当它发芽了以后你才开始剪枝。你要怎么剪呢？看到它那个枝条不发芽的枝条你就剪掉，可是发芽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就不能剪，剪那个不发芽的枝。因为你在这个时候照理讲所有果树在这个时候都可以剪枝，但是问题枣子不容易剪，尤其是对它的性状不太了解的人不容易剪。因为什么？因为枣子的枝条在冬天的时候啊，几乎所有枝条除了主干以外所有的枝条都长得跟死掉一样，都是长得跟枯的枝一样。所以说你们为了要剪枝剪得对，你等到2月份它发芽的时候，你等到2月底之前你看到没有发芽的那就是枯枝，那时候你再剪都来得及。
好的，那李子呢？刚才 这位刘女士也问到李子了。
李子剪枝啊，你就是说从枝条枝干里面的枝条枝干，比如说大枝干像一棵树对不对，大枝干里面有长一些小枝干小侧枝对不对，把大枝干里面的小枝干全部贴着大枝干全部剪掉，在这个大枝就是这一棵树里面的内部的小枝条通通不要留，因为果子绝大部分都是长在这个树的外形外面接受阳光的地方，通常大部分的果树的水果啊都是结在外面，在里面的水果是结的很少的，因为什么？没有阳光的照射，没有光合作用，所以说它不太容易开花，甚至于不容易结果。
所以李子，您建议现在剪吗？还是再等一等？
剪，现在通通剪，除了枣子以外，现在通通剪。现在所有的苹果、李子、梨子、葡萄，还有像石榴、像桑葚，像还有那个枸杞，通通在这个时候，
几乎我们能想到的都在这时候剪，只有枣子等到2月份是吧？
对对对，还有呢。你家的如果说长的橘子，如果说像那种柑橘啊，你要采收的时候，你把它采完了以后呢，柑橘跟枇杷一样，在采收的完的时候，你马上要剪枝。但是枇杷现在是在结果的时候，还好这个冬天雨水多，所以说今年到5、6月那个什么采收枇杷的时候，我相信是会丰收的。不过呢，你们最好在这个时候也要施肥啊。
好，谢谢许哥的提醒哈。那我们节目时间就剩下最后半分钟了哈，但是有一位 Lisa 女士打电话上来，我们先接听哈，那可能把您的问题就留在下一期节目解答。好， Lisa 您好。
好，那个我有两个问题，那个夹竹桃的底下可以不可以放像tomato 啊或者什么果树，因为它有开花会掉下来嘛，那跟我放在那个底下的那些花会不会混合或者好不好，这样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详细经营下个礼拜再回答你。
所以夹竹桃要砍掉才可以，附近才可以摆那些会。
对对对，夹竹桃底下不可以种东西。
那个你说2100或者是 Miracle Grow 的这个肥料加在灌在那个菜上面，多久才可以采那个菜？
施了2100，十天以后，十五天以后就可以采了。
好的，好的。那么这两个问题都是好问题，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哈，许哥简短的回答了，下周再详细讲为什么夹竹桃下面不能种东西哈，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再见，谢谢许哥，
平安，健康。